美国和德国七月十日在华盛顿北约峰会上宣布，美国将于2026年在德国部署远程武器，包括可携带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SM-6防空导弹和仍在测试中的暗鹰超高音速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8日在圣彼得堡海军节上表示，如果美德按计划部署这些武器，俄罗斯将采取镜像措施予以回应。他警告美国称，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可能会引发冷战式的导弹危机。针对普京的最新威胁，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费舍尔表示，我们不会被这些言论吓倒。那么怎么看待这些有关于导弹部署的争议？冷战时期的导弹危机是否有可能重现？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以及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施主编，从计划在德国部署的美军导弹的性能上来看，这项部署对俄罗斯会形成多大的威胁啊？为什么要选择这三款导弹，就是战斧巡航、SM-6 防空导弹还有暗鹰超高速音速导弹，为什么要选择这三款来部署到德国呢？
以战斧巡航导弹来讲呢，当然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在这个冷战时期所开发的，针对其实是针对前苏联所开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打击武器。因为像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来讲，它具有这个所谓的地貌追掩的这样的能力它可以透过低空高那个飞行，然后让这个战斧巡航导弹能够深入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心脏地带，对重要的这个军事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其实以战斧巡航导弹在这个目前世界上的这个战机来说基本上是相当优异的。那标六防空导弹呢，其实当然主要还是要应对就是俄罗斯在这个区域中所部署的各型的这个短程的、中程的、地对地的这个导弹。那当然未来这个高超音速导弹会让美国对于这个穿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防空网能够有更优异的这样一个表现。整体来说其实也是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后美国认为这个俄罗斯对这个西欧的威胁其实比过去要大上非常多。那当然虽然说俄罗斯在这个俄乌冲突中实在打的这个真的是不怎么样那他的地面部队大概也在这一次的这个俄乌军事行动中让美国彻底的这个以及美国的盟国彻底的这个看破手脚。但是呢也不可否认的这个俄罗斯它的这个战略威慑这个能力，或者说对美国的相互保证毁灭能力依旧仍在。那从美国角度来说，他也担心哪天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领导人是不是真的突然哪一天那个决议要这个对西方发动这个毁灭式攻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美国不能完全没有准备，就是美国将它这些一系列这个战略武器未来部署在德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例如像这个标六的这个导弹，它本身具有非常好的战区弹道飞弹拦截能力。那如果这个时候呢这个俄罗斯要运用到它的这个战术导弹对西方进行大规模打击的话，那这个标六飞弹可以至少挡下其中相当数量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导弹，这是美国在德国部署这一系列武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是，美国的目标其实是一直是非常清晰的。不过德国国内对于是否应该部署美国的导弹争议很大那么支持这项部署的人士就指出，其实是俄罗斯首先改变了欧洲的战略平衡，德国现在要做的是恢复这种平衡。他们就举例说，俄罗斯已经在位于波兰、立陶宛这两个北约国家之间的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部署了伊斯坎德尔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也可以打到德国。所以继续来请教施主编，您认为美德现在的这个计划跟俄罗斯现有的这个部署算是对等的吗？
其实严格来讲，这个俄罗斯当初为什么会在这个加里宁格勒就是原来那个就是俄罗斯在这个波兰北部跟立陶宛之间这个飞地部署这个伊斯坎达尔这个导弹，其实还是这个美国人先破坏原先的这个平衡了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波兰建立了这个陆基的这个神盾这个系统他在罗马尼亚部署了这个陆基的神盾，那也在这个波兰计划部署这个陆基的神盾。那这个陆基这个宙斯盾那个大陆的话叫宙斯盾，你这个部署以后，其实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你这个陆基的宙斯盾摆在这里，其实就是虽然当初美国他之所以说要在波兰还有这个罗马尼亚部署这个陆基的宙斯盾，原因是要防止这个伊朗利用这个战区弹道飞弹来袭击这个中欧，那但是呢 我们也不可否认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当初这样部署之后的确让好俄罗斯好感受到非常强大的压力，因为这两个好这个陆基的宙斯盾就摆在那个白俄罗斯旁边好跟这个乌克兰旁边，等于牢牢的啊看住了俄罗斯的这个那个在这个那东就是这个在周边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所以俄罗斯用好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坎达尔导弹啊作为反制。那当然其实好这个俄罗斯部署了这个伊斯坎达尔导弹之后呢，其实对由于它的射程好本身涵盖了包含这个波兰跟好德国啊甚至捷克那个附近啊这些啊这个北约国家，所以对美国来讲，那当然既然你强化了这个区域的这个部署，因为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我一直跟你说我在波兰跟罗马尼亚部署这个防卫性质的，但是呢那个俄罗斯当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跟看法，那所以呢就强化了在加里宁格勒的区域的这个力量。那同样的，那美国因应它的这个力量强化，也强化了它在欧洲的进一步的这个防空能力的这样一个部署。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你会发现这整个过程其实也有点不尽然哈，是完全是俄罗斯破坏了区域的这个平衡，或者说俄罗斯打破平衡，不能讲破坏，不能完全说一味的说是俄罗斯打破平衡。这个追根究底，其实还在于就是说美国先强化了这个区域的一些这个军事作为。但是这个军事作为，虽然说从美国角度来讲我并不是针对你俄罗斯，但是从俄罗斯人的角度来看，你摆在我家门口这两个那个超大的这个防御的那个能力的这样一个导弹系统，那你不是冲着我是冲谁呢？这个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这种东西有时候我们也真的不能就从这个一个部署的行动就断定说啊一定是俄罗斯人协和如何如何。
嗯，赖教授，您是否同意刚才石主编所说的，其实是美国先打破了这个欧洲的战略平衡？我们有一位叫做 ChaiDog2023 的 X 网友留言说，对于普京这样的独裁者，退让只会让他得寸进尺，冷战重现早已是既成事实，不是因为美国，而是源于普京的侵略成性。其实不论美国是否在德国部署导弹，普京都会在欧洲继续的耀武扬威，只不过是换个借口罢了。赖教授您怎么看？
第一个，这个欧洲的军事平衡这个概念是不对的，因为平衡呢就是双方的力量是平衡，是一种对比，是这种平衡。但是呢，实际上从冷战之后这个平衡就不再存在了。因为这两个军事力量各个方面力量是不对称的，俄罗斯没有办法和美国和西方国家相比，他所说的呢是把现在的安全态势，把冷战后的或者1945年之后的安全态势格局给打破了，这个是打破了，打破的是普京违反了1945年以后一系列西方和苏联或者现在俄罗斯之间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一系列的条约和他的做法和他的传统，他打破了，这是他的责任。谁惹起来的呢？应该说最后打破的是普京。但是说北约有没有责任呢？有，西方国家有，就是他的北约东扩问题。但是这个东扩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但是即使东扩问题有这么样子的争论，但是用武力来这样的大规模入侵一个主权国家，这是打破了他的所有的1945年之后的国际惯例，这是他的问题，就是欧洲现在的问题所在。
嗯，那么赖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个美国在德国部署武器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为这项决定辩护的时候说，普京之下的俄罗斯对欧洲是最大的安全威胁，如果不部署美军的导弹就是太过天真了啊。赖教授您怎么看？
对，这句话出自这个绿党领袖，就是德国外长，这是反映出呢俄乌战争对于德国社会的各方面冲击。因为呢德国在战后一直属于一种低调，他一直是低调为人，原因他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后来的德国的安全，它是和欧洲在一起的，而欧洲的安全来自于美国，是个欧洲一体化的，就是大西洋的安全体系。那么呢普京发动俄乌战争，破坏这个体系，而且呢普京在战争受挫的情况下频频发出核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拒绝美国部署远程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反导弹导弹，不仅是向普京示弱，而且是在动摇大西洋联盟的基础，会遭到所有盟国，特别是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的坚决反对。 这等于是在自毁长城。因此呢，德国呢不可能屈从于任何国内的反对声音，而作为绿党领袖的德国外长，这个贝尔伯克呢深知到德国的处境，所以呢他就一针见血的批驳了反对在德国部署美国导弹的这种声音。
那我们再来看俄罗斯的反应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7月28号的这个讲话当中称，如果美国按照计划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那么俄罗斯将采取镜像措施予以回应。施主编，您觉得他所谓的镜像措施是指的是什么啊？是否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这个军备竞赛，甚至是导弹危机？
其实我觉得大概就是会强化他在这个加里宁格勒州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武器的这样一个部署啊，因为我刚刚讲到，就是当美国在这个波兰跟好罗马尼亚部署了这个陆基的这个宙斯盾之后呢，俄罗斯他在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了这个伊斯坎达尔这个导弹，它的数量刚好就是综合掉好，就是美国在那个波兰部署的这个陆基好宙斯盾它所具备的这个拦截能量。所以就是说，当现在美国决定要进一步增加在这个德国地区，包含像战斧巡航导弹，还有包含像这个标六飞弹的话，那对于美国，对于俄罗斯来讲，最简单的就是，比如说他会搞清楚美国到底部署了多少这个标六导弹，那标六导弹能够拦截多少这个伊斯坎达尔或是其他的这个俄罗斯中程导弹的话，那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很简单，他的做法是好，部署了比你这个标六导弹拦截能量要多的这个伊斯坎达尔这样的这个导弹，相对来说，这个就是他所采取的这个镜像措施，也就是说，今天我呢就要用新的军事部署的力量去平衡掉，或是综合掉你所部署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力量所能够对我的这个拦截跟打击那个拦截的这个能力。那同样的，那当然对于应对这个战斧巡航导弹跟高超音速的这个导弹的话，对于俄罗斯来讲，它当然就可能会在加里宁格勒州或甚至白俄罗斯部署更多的这个防空的这个导弹系统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战斧巡航导弹的确是很厉害，它的地貌追远能力非常的强。但从这个俄罗斯的角度来讲，那今天你从德国发射这些战斧巡航导弹进到俄罗斯，要打击俄罗斯腹地的这些这个航线，基本上也不是不能预测的。所以就在这些可预测的航线上，那对于俄罗斯来说，部署更多的这个防空的这个武器系统，让你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也在真实的实战状况下没那么容易的能够达成你的这个既定目标，这个是俄罗斯的这个可以做的这个镜像反制的应对之道。是。
我想来请教赖教授啊。普京在他7月28号的这个讲话当中还说，美国计划在这个德国部署远程导弹，让人联想到冷战时期美国在欧洲部署潘兴中程弹道导弹的这个事件。我们知道当年潘兴导弹的事件确实是在欧洲引发了一些争议，甚至也是造成了欧洲跟美国之间的一些关系的紧张。所以普京其实也挺能抓得住痛点的。但是当时的这场危机其实最终带来了中导条约。当然，对于中导条约的历史评价也不太一致啊。那您对于那段历史是非常熟悉的，能不能带我们回顾一下那段历史，就是说它为现在的欧洲和美国到底提供了怎样的经验或者是教训呢？
好的，中导危机呢是无意中间发生的，它的开始于呢苏联在1977年部署用 SS-20 导弹代替过时的 SS-4 型导弹，但是始料不及的是呢，美国却由此来部署潘兴20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潘兴20导弹特点是反应速度快，命中率高，对苏联的指挥机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巡航导弹则让苏联的防空体系形如虚设。那么苏联的反应呢，因此又非常的强烈，认为西方国家要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而且在1983年秋发出了战争警报。那么是欧洲国家的公众也对部署潘兴式导弹和巡航导弹也非常反应非常强烈。那个巡航导弹是陆基发射的巡航导弹，和现在空射的巡航导弹型号一样，但是它是陆基巡航导弹。那么呢，欧洲公众的反应的强烈原因呢，不仅是战争乌云密布，而且认为美国过于自私。因为如果美国使用了这种两款武器打击苏联，就会引来苏联对欧洲的核打击，但是美国自己却安然无恙。这么这个时候，苏联已经陷入了重重的危机，距离戈尔巴乔夫上台也只有3年的时间。 戈尔巴乔夫知道必须要停止军备竞赛，而美国也想鼓励苏联的改革派缓和紧张局势，因此呢，就对戈尔巴乔夫做出了积极的反应。由于中导最危险，所以呢，双方呢就在1988年达成了中导协议，销毁中程导弹。那么随着中导条约的签订，美苏的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也很快取得了进展。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导条约是第一次冷战结束的先声。那么美国在2018年退出了中导条约，其原因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大量的中程导弹，而且拒绝参加限制军备的谈判。关于中导条约这种负面的评论啊，我没有看到这种负面评论，如果谁要是发现了就告我一声。那么说经验教训，那么说俄乌战争呢本来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悲剧，但是呢既然普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大规模的入侵乌克兰，那么西方就必须支持乌克兰，用军事和经济实力来与莫斯科沟通交流。就像以色列一样，以色列只有用战争来和这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哈马斯沟通，而西方国家也只能用军事和军事实力来与莫斯科和普京来沟通。好的，
施主编，您在这边想怎么看？您觉得历史是否告诉我们，要想避免军备竞赛或者是终止一场军备竞赛，它真正的路径应该是什么？您有30秒的时间。
其实当然对于面对像这个俄罗斯这样的这个强大敌手，那当然既然北约东扩已经造成也激起了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个连锁反应，那对于西方来讲，那或者美国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路啊，就是强化自己的军备，避免那个普丁未来在这个俄乌冲突之后试图要对于这个欧洲再进行他下一步的这个可能这个行动。所以我觉得对于那个美国来或者说北约来说，其实的确他们选择性是非常有限的，必须要强化自己自身的防卫力量，然后让他的力量大幅超越俄罗斯，才有可能阻止危机那个再进一步的发生或是扩大的可能。是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教授和施孝伟主编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